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包括人的被造，上帝创造的顶峰。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谢谢观看。
欢迎来到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第47课，这节课叫做对喇合的应许，出自约书亚记第一、二章以及第六章。在你们这样年龄的大多数年轻人都喜欢在比赛中获得第一名，比如你们会喜欢抢先完成学校的功课。如果上帝恩待你们，赐给你们良好的阅读能力，那么你们可能就会非常喜欢阅读。你们知道有擅长速读的人吗？他们的目光只是扫了一眼文字，就能迅速收集信息并且继续阅读。通常来说，这可是一个值得拥有的好技能。我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快速阅读者不是一件好事？我会在课程结束时给你们答案。在开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需要再次回到约旦河的另一边，回到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前。让我再次提醒你们，在摩西死后，上帝吩咐约书亚让他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上帝已经把那整片土地都赐给了他们。上帝应许约书亚，如果他遵守上帝的律法，他就与他同在，正如他曾经与摩西同在一样。计划很快就传遍了以色列全营，距离他们到达应许之地只有三天了，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啊！你们还记得上一节课中讲的约旦河吗？在约旦河对岸就是耶利哥大城，它周围有高高的石墙，每天晚上都把巨大的铁门关着，这样就没有敌人可以进入。这是以色列人必须要去占领的第一个城市。于是约书亚打发了两个探子到耶利哥去，想找出最容易进城的方法。探子们设法偷偷进入了那城，他们穿过街道，观察到城墙很厚，而且城里有很好的防御。很快，这些探子们意识到自己被当地人注意到了，于是他们进了一所房子，可能是某种旅店。在那里，一个名叫喇合的女人接待了他们，她同意探子们待在那里，并给了他们水和食物。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喇合同其他迦南人一样，都听说了以色列人的上帝，听到了关于上帝有能力的精彩故事。喇合不想像其他迦南人那样与这位伟大的上帝和他的百姓征战，尽管在过去的时间里他曾经过着邪恶的生活，并且一直是异教徒，但在他的心中却有着深深的渴望。这个渴望就是希望这位以色列的上帝能成为他自己的上帝，所以他渴望帮助属于这位上帝的人。这个渴望是怎样产生的呢？这是上帝亲自赐给喇合的，所以这两个探子来到他家也是上帝奇妙的旨意。当这两个探子进了喇合的家，他就带着他们上到房屋的平顶，并且叫他们躺下，然后他用像干草一样的麻结盖住了他们，这样别人就不能看见了。有几个人碰巧看见这两个探子来了耶利哥，并且进了喇合的家，他们激动地跑到王面前说：王啊，您知道今天有两个以色列人进了我们的城吗？他们是探子。王急忙打发人去见喇合，命令他 把进入他家的那些人带来。他说，确实有两个人来过这里，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就在城门关闭之前，他们再次离开了这座城，我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如果你们去追赶，就可能会抓住他们。拉合是个异教徒，可能不认为说谎是错误的。使者们离开了他的家，急忙追赶汉子。他们一出城，看守的人就关了城门，这样就不会有其他的探子进来。拉合急忙来到屋顶，他对躲在那里的探子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这里的每个人都害怕你们。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我们听见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红和赫。我们也听说了你们将他们进行毁灭。当我们听见这些事，我们的心就要因恐惧消化了，我们的人都吓破了胆。请答应我，因为我恩待你们，你们也要恩待我。当你们和军队进入耶利哥城的时候，请恩待我，拯救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我们的。这两个探子承诺，如果他保证不告诉任何人他们来的目的，他们就不会杀死他和其他的家人。耶利哥的城墙很厚，在城墙的上面和旁边也建了房子。拉合住在其中的一所房子里，他家的一些窗户正在城墙上方。拉合对这两个人说，现在城门关了，你们不能从那里出去。我会用绳子让你们从我家的窗户坠下去，进入开阔的田野。你们可以到山里躲三天，直到追赶你们的人回来，那时你们再回去就安全了。那两个探子对拉合说，当我们来这里夺取耶利哥的时候，你必须将这条竹红绳子系在你家的窗户上，就是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的地方。把你的父母、弟兄、姐妹带到你自己的家里，我们答应拯救你的全家，但是你不能向任何人吐露一个字。于是拉合让那二人从他家的窗户下到城外的田间，他们在山里躲了三天，然后回到约书亚那里。探子们向以色列人报告，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因为那地的民都因惧怕我们，连心都消化了。过了约旦河之后，以色列人在离耶利哥城很近的地方安了营。当城里的人看见以色列人来，就将城门关上锁紧，不分昼夜，任何人都不得出入。如果上帝没有帮助以色列人，那么他们就永远无法占领这座城。但是耶和华告诉约书亚怎样才能夺取这城。照着上帝的吩咐，约书亚做了一些安排。他让妇女和孩子们留在吉甲的营地，只有男人们去与耶利哥城的人征战。首先来的是成千上万整齐有序行进的士兵，队伍中间的是七位分别拿着一个号角的祭司，随后是四个抬着约柜的祭司，后面又是成千上万的以色列士兵。这支队伍绕着耶利哥城游行，祭司们一边走一边吹着他们的号角，但是士兵们却寂静无声。绕着这座大城游行要花很长的时间。当他们游行一圈之后，士兵们就回到了他们的帐篷。在墙上有房屋的耶利哥人因为害怕以色列人向他们射箭，就把他们的窗户都遮住了。但是他们从窗户的缝隙低头看以色列人在做什么，他们看到士兵们绕着这城游行，七位祭司吹着号角，然后以色列人就回到他们的营地。第二天，耶利哥人再次听到了号角声，他们再次透过缝隙看到以色列士兵绕着这城游行。士兵们并没有攻击，游行完毕就回到了他们的营地。这种情况持续了六天。当耶利哥人第一次听到号角声，看到士兵游行时，他们吓坏了。他们问，以色列人要对我们做什么？但是当这事重复了六天之后，他们就不再害怕了，反而夸耀说，看吧，如果他们只会绕城游行而什么都不做的话，那就不可能伤害我们。第七天早晨，士兵们很早的就出发了， 今天他们将绕城游行七次，而不是一次。祭司们照常吹响了号角，士兵们安静地绕着这座大城游行了六次。但是到第七次，祭司们同时吹响了长长的号角声，而约书亚则转身举起大臂，大声喊：呼喊吧，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一刻，每个士兵都举起了他们的双臂，尽可能的大声呼喊。就在这一瞬间，城墙轰然塌陷，耶利哥城向所有的以色列士兵敞开了。耶利哥人非常意外，以至于无法防卫。以色列士兵们转身直接冲进了城里，他们用刀和短枪杀尽了所有男人、女人和孩子，甚至所有的动物。上帝命令他们要灭尽城中的一切，只有喇合和他的家人以及所有属他的都得救了。此后，喇合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他的余生都敬拜耶和华真神。但是，虽然上帝已经吩咐以色列人不要拿走他们在城里找到的任何东西，还是有一个名叫雅干的人，因为他看到了一件非常美好的衣服、一堆银子以及一大块金子，他非常想要，就偷偷地把他们带到了他的帐篷里，并且在那个帐篷的地上挖了一个洞，把他们藏了起来。雅干以为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但你们已经从上一节课中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了。按着上帝的吩咐，士兵们把所有他们能找到的金银以及铜铁器皿都收进了耶和华帐幕的仓库，然后他们烧毁了这座城。耶利哥的人是如此邪恶，以至于上帝甚至不希望他们的房屋被保留下来。耶利哥城再也不允许被建造。在耶利哥城被夺取后，百姓们看到上帝与约书亚同在，就像他与摩西同在一样，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这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吗？我希望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故事。如果我只是给你们讲这个故事，然后就结束了这个视频，那么我们就会错过重点。讲故事和听故事很美好，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事。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尝试将这个故事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我们需要与它建立个人性的联系。讲故事和听故事就像速读一样，快速阅读圣经不一定是个好的学习方法。阅读约书亚记这卷书的目的不是要比其他人更快地读完，我们需要知道这卷书是怎样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的，这样才能从中受益。这当然要依靠上帝的祝福。现在我要向你们解释阅读圣经和默想圣经的区别。好好阅读圣经意味着你们可以用自己的话复述故事和要点，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很好了。默想圣经则意味着你们可能一次只读几节经文，然后把它们再读一遍，祈求上帝祝福他的话语，并借着他的灵教导你们。祷告时，问自己一些关于你们刚才所读经文的问题：这节经文教导了我什么？这节经文如何告诉我关于上帝的信息？关于罪，我在这里学到了什么？关于救恩的需要，我又学到了什么？这里的经文内容是怎样指向主耶稣的？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些问题的所有答案，但是上帝知道，而且他乐意教导并且显给你们。你们要祈求上帝借着他的灵来教导自己。你们记得第一章八节中上帝给约书亚的命令吗？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可以在今天这个故事中了解上帝的属性。在第二章九至十三节中，喇合告诉了我们这一点。第十一节是喇合所说的最美妙的一部分。他承认，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本是上天下地的上帝。上帝是对天上、地上以及其中万物拥有主权的上帝。 天和地如此不同，如此遥远的对立着，但同一位上帝掌管着这其中每一个细节，没有什么能逃脱他神圣的关注。上帝是在万有之上做王的主。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故事中了解上帝的作为，就是他借着恩典施行拯救。拉合曾经是个邪恶的女人，她被称为妓女。我敢肯定，耶利哥城中的每个人都知道拉合，他们听到过关于她的流言蜚语，她的名声很糟糕。在这个故事中，我们了解到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罪人不能被上帝全能的恩典医治。我们知道拉合是因信得救，因为她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提到的两个女人之一。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所有的耶利哥人都听说了以色列上帝的奇妙作为，拉合听见了，他的邻居听见了，耶利哥的王也听见了，他们的心都消化了，他们的胆量在衰退。但是大多数人并不真的相信这事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也不会发生在他们这强大的城中。但是拉合相信，他相信这些事是独一真神的作为，他相信这位以色列的上帝也会打败迦南的众假神。拉合相信上帝，并通过保护探子来表明他的信心。借着上帝的恩典，拉合得救了。这与每一个罪人得救的方式是一样的，他从自己罪恶的生活中回转，并借着上帝的同在寻求庇护和平安，最终他在上帝那里得到了救恩。事实上，通过拉合的故事，我们可以很好地展望未来。现在上帝的恩典已经完全地向各个外邦国家敞开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我都有可能得救的原因。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他所犯的罪孽和过去的糟糕经历而无法被上帝的恩典拯救。如果你们像拉合一样转向主耶稣寻求救恩，那么就没有什么罪是不能被赦免的。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已经了解了拉合得救以及耶利哥的战败，这两件事情的发生都是因为百姓们相信上帝会成就他所应许的。在下一节课中，我们将了解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的发展变化。